那个昨天弟兄姐妹一起聚会的一天，今天我听说也有好多地方教会这个传道同工义工热心爱主的义工都来参加啊，我们有这个三天多的培训啊，今天星期天下午还有星期一二三啊，三个半天培训。我很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我想今天可能昨天参加聚会的今天在这里的大概有多少位，我来看看看。昨天安息天来参加聚会的哦，也有不少啊。好的，那么我今天第一堂课呢，我准备跟大家讲两个题目，但是我首先第一个题目呢，我想把昨天讲的这个信息了，今天我简要的讲述一下，对已经听过的是复习一下，对没有听过的，我想这些信息比较重要。昨天我讲的题目是极其激动人心的大喜的信息，就是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接我们回天家，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救主耶稣众天使永远在一起，这项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啊！正如主在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主耶稣在受难之前亲口安慰和应许我们的啊，这一段经文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有很多弟兄姐妹都会背，是吧？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这段应许是多么激动人心啊！我今天我第一堂课会讲两个题目啊。首先第一个题目，我把昨天所讲的到简要的跟大家复习一下，因为为了让有些这个弟兄姐妹他们昨天没有听到，让他们可以知道，这是现在最重要的信息，主耶稣很快就要回来接我们到天家，天父的家。最受感动的是什么？天父的家是什么地方啊？天父的家实际上就是宇宙统治的中心，上帝和基督的宝座所在，那里有千千万万天使。正如诗篇103篇19节到20节所说的，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通管万有，遵行他命令成全他旨意的有大能的天使，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我们晓得耶和华上帝啊，我顺便告诉一下啊，因为我读过一年希伯来文，我曾经查考过原文，为了帮助有一些人对这个问题产生一些错误的看法，我告诉他们，耶和华上帝，那个上帝原文都是复数，他原文不是用单数，不是用双数，用复数，有三位耶和华上帝，哪三位？大家都知道是吧？圣父、圣子、圣灵，三位耶和华上帝，他们都是同样的神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自由拥有的，他们都是同样的品格，都是无限慈爱、公义、圣洁的，他们都是同样的意志，在创造大功、救赎人类大功当中，都是同分工合作啊，同心合意，完完全全合而为业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与父原为业，主耶稣 他有完全的人性，他降生为人，成为婴孩。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说，因为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个子一个儿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赐世、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们要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又是人又是神，他降生为人，成为一个婴孩啊，长大成人，最后为我们舍命赎罪。不要忘记他原来地位是谁，他原来就是全能的上帝。以赛亚书九章六节非常奇妙的啊，因为有个婴孩为我们而生，一个子一个儿子赐给我们，他有五个名字，他的名称为奇妙、赐世，赐世就是谋士啊，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主耶稣有神人两性啊。耶和华上帝在天上立定宝座，耶和华上帝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圣灵呢他也是上帝，全能的上帝啊。但是圣灵很谦卑地隐藏自己，他被作为上帝的代表、基督的代表住在我们心里。圣子、圣灵被称为上帝的灵、基督的灵，而三合唯一的住在我们心灵当中。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他在创造、救赎我们工作当中、救赎我们人类当中，都是同心合意、分工合作。我们要认识天父的家什么地方，就是上帝宇宙的统治中，上这个宇宙统治中心，就是耶和华上帝啊，他的宝座的所在，有千千万天使。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主耶稣、众天使永远在一起，你们想过吧？这简直是难以想象的好大的恩典。我们人是放在什么？人犯罪多了以后，连尘土都不如，我们是烂泥造的啊！有人不懂，好像这是理性啊，是不是烂泥可以造人吗？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告诉我们，他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最奇妙的圣曲之夜，就是他化学上的圣曲。现在科学家证明人体有四五种元素，尘土里面同样有这四五种元素，换句话人的身体是泥土造的。现在科学家已经用可以把人的身体变成泥土，但是泥土变成人只有上帝能够做。我们人犯罪多了以后，比尘土都不如啊！我们罪人将来还在硫磺湖永远毁灭啊！但是想不到上帝无限的大爱，耶稣的无限的牺牲，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使我们重新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将来要把我们带到天国当中，要和天父上帝、主耶稣、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喜乐和荣耀。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恩典啊！天父的家又被称为上帝的乐园。又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保罗他自己说啊，其实保罗说有一个人啊，其实就是自己。保罗说，我曾被提到三层天上帝的乐园里面，听见隐秘的声音啊，是人不可说的。你们晓得这个三层天上帝的乐园，那就是宇宙统治的东西，耶和华上帝在那里，宝座在那里。所以上帝的宝座被建成了上帝乐园。上帝乐园是就是伊甸园改建而成的。你们知道伊甸园啊，这个创世纪第三章你们看到伊甸园，亚当夏娃吃了禁果也犯罪堕落，被赶出伊甸园，他们再也不能够进去吃伊甸园的生命树的果实了。所以亚当夏娃每逢带领他的子孙子女看到这个伊甸园， 他们就想到自己的受到撒旦欺骗以后犯罪堕落造成的后果，被赶出伊甸园。但是上帝安慰他们，因着主耶稣的舍命救赎，他们将来还可以重新信而悔改，重新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再进入乐园。那不是进入地上伊甸园了，是进入天上的乐园，上帝乐园，比伊甸园更好了。你们知道那个伊甸园后来到哪里去了？创世纪三章你可以看到伊甸园，创世纪六章就讲到洪水要毁灭世界了。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那个伊甸园到哪里去了？他并没有被水淹掉啊，他被提到上帝宝座那里去了。上帝多么爱我们啊，爱亚当，爱我们人类的祖先，你们不要伤心啊。伊甸园上帝把他提到天上去，把它改建成上帝的乐园，比伊甸园更加好的无比了。上帝宝座的所在要被改建成伊甸，上帝的乐园。我们将来都要进入上帝乐园啊！上帝乐园当中有生命树的果子啊，那个主对以弗所教会的应许怎么说啊？得胜的，我要将上帝乐园当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是吧？而且天父的家不但被称为上帝乐园，也被改建成圣城新耶路撒冷。你们看到启示录最后两章，看到那个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多么勇美啊！这个圣城耶路撒冷就是宇宙统治的中心啊，因为城里面有上帝和基督的宝座，有千千万万天使在那里。圣城耶路撒冷有十二个城门，有十二位天使把守这个城门啊，而且十二个城门是十二颗珍珠，有十二个支派，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那是属灵的十二支派啊。我昨天跟你们讲过了，不是说肉体的十二支派，因为它的名字不同的啊，没有以法莲支派的名字，也没有但的支派的名字，是用约瑟的名字和以法莲的名字代替的。圣城耶路撒冷是古代的得救的以色列的城，同时它十二根系十二块宝石是十二个使徒的名字，它又是我们基督徒的城。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啊。保罗说的，凡义信为本的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按照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这个城是非常奇妙的，新耶路撒冷。你想古代以色列人多么想望这个城啊，古代的众先知还有众使徒，耶稣十二个使徒都是以色列人啊，他们都盼望着以色列有一天那个复兴啊。以色列国一定要复兴，但是复兴的不是地上的以色列国，不是属地的，不是属世的以色列国，是属灵的所欠的以色列国。我昨天跟他去讲到是吧，有没有讲到马太福音第八章，主耶稣看到那个百夫长，罗马百夫长有巨大的信心和爱心啊，耶稣都受到感动啊。耶稣称赞这个百夫长巨大的信心，这个百夫长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的仆人还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这个百夫长真是有爱心有信心啊，是罗马军人，但他爱他的仆人。我看四福音当中，我看所有求耶稣的人都是为谁求啊？为自己生病，或者为儿子，或者为女儿。唯有这个罗马百夫长，他为他的仆人，就是奴隶啊，在当时买卖的没有人重视的，他爱他的仆人。而且你看他讲的话是充满了爱心啊，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躺在家里甚是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想不到他怎么对耶稣说啊，主啊，你到我舍下不敢当啊，你不要到我家里，你这么忙，这么多人都需要你， 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好了。这个信心大得不得了啊。耶稣当时就称赞他说，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当中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我又告诉你们，将来从东从西有许多的人来，在天国里面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而本国的子民就是犹太人反而进不去，反而被撇在海岸里，在那里哀哭切齿了。你们晓得这个天国就是以色列国，现在基督教很多人不明白，他们以为将来以色列国的复兴，犹太人都回个信耶稣，耶路撒冷成为全地的圣城，他们都搞错了。以色列国一定要复兴的，复兴的不是属地的属肉体的以色列，是属灵的属天的，就是天国。这个天国不就是以色列国吗？耶稣说将来从东从西许多人来，都是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啊，都包括在里面，要在天国里面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以色列本人都在里头，他不是天国吗？而且这个天国的京都呢，就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你看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啊，在将来一千年以后还要降到我们地球上，大家都知道是吧？主耶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要审判撒旦和天使恶人，把他们丢在硫磺火湖毁灭，然后这个硫磺火湖把地球焚烧炼尽了，有新天新地出现了。这个新耶路撒冷要成为我们新天新地的京都啊，也要变成宇宙的统治中心，真是很奇妙。我越想越感到上帝的爱，耶稣的舍命救赎的鸿恩啊。你们看历代愿望第一章，上帝与我们同在，最后就讲到怀什么，讲到我们这个地球小小的地球将来要被高举啊，超过上帝众星球之上。为什么？因为上帝的宝座，上帝和基督的宝座要在我们设立在我们地球上人间，新耶路撒冷成为我们全地的精神，他也成为全宇宙的统治中心。现在的全宇宙的统治中心在哪里？在三升天上。保罗说在三升天上帝乐园里面啊，诗篇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通过万有，遵行他命令执行他旨意的大能的天使，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将来一千年以后基督第三次降临，圣城新耶路撒冷降在地上，我们地球就要成为全宇宙的统治中心。我们真是要永远感谢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主耶稣为我们做出无限的牺牲，才带来了这么浩大的无限浩大的救恩。而且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死去的身体要复活，活着的身体要改变，变成什么样子啊？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20节21节讲得非常清楚，我们本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时候他要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你看我们将来啊，复活升天多么美好啊，主耶稣要把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啊，和他的荣耀身体相似。主耶稣甚至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要发光像太阳，在马太福音13章43节，主耶稣说义人将来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耶稣怕我们不相信，他又加了一句话，凡是有耳朵的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将来要发光像太阳，我们来去如同闪电，我们要成为天使一部分。因为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了，义人复活以后不嫁不娶，好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是不是？这是主耶稣亲口告诉我们的。 而且怀斯维得到启示，说我们将来得救的圣徒要成为天使一部分，取代三分之一的堕落背叛的天使，因为这些天使毁灭了，天使就少了很多啊。天使的数目有多少呢？圣经上有千千万万，三分之一天使堕落成魔鬼邪灵恶天使，三分之一多少呢？我看也是千千万万。这些三分之一堕落天使毁灭以后，天使少掉了三分之一，上帝不再创造了，我们得救的圣徒地位提高了，我们取代这三分之一天使地位，我们成为天使一部分。可是我们虽然成为天使一部分，我们的样式跟天使不同啊。天使都是有翅膀的啊，你看圣经上所有天使都是有翅膀的，我们得救的人没有，圣徒没有翅膀的，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上帝没有翅膀的，我们有翅膀。耶稣降生为人，永远保留他的人质样式，保留他的人性。耶稣升天的时候没有翅膀的，耶稣向使徒约翰显现没有翅膀的。你们看启示录第一章，主耶稣向众天使显现的时候，脸面如同日光啊。其实耶稣把他的荣光就遮蔽了，因为荣光太大了，约翰就受不了了。耶稣已经把他的荣光缩小了，但是约翰是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如果所有的荣光全部显出来，人受不了了。我们将来得救以后，主耶稣要把改变我们的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发光像太阳。哎呀，真是好得无比啊！我们不但要成为天使一部分了，我们还要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必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我们得到的荣耀奖赏超过天使啊！天使有没有说他可以做上帝和基督祭司啊？可以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没有的，只有我们得救的圣徒才能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还跟他同坐宝座了，简直不可以想象，不可以想，难以想象啊！这是主耶稣亲口应许的。主耶稣对老底嘉教会怎么说？启示录第三章最后两节，主耶稣说：“得胜了，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能听，这是主耶稣亲口的应许。我们什么时候跟上帝同坐宝座的？我相信我们在一千年当中和基督一同坐王一千年，跟他同坐宝座。做什么事情啊？要审判世界，审判恶天使啊！使徒保罗得的启示很大的。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到三节早就告诉我们了。你知道当时哥林多教会彼此告状啊，不是当时教会哥林多教会内部矛盾啊，有的人去告状，告到外邦人的面前，是主的名蒙羞辱，所以当时保罗就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吃亏呢？你们为什么告状告到外邦人面前呢？难道教会里面没有智慧的人可以处理这个事情吗？所以保罗就讲了这两句话，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到三节，保罗说：岂不是我们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何况这么一些小的事情呢？岂不是我们将来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我们审判天使，审判的就是堕落的天使，撒旦恶天使，我们要审查他们的案件，决定他们的罪恶的大小，刑罚的轻重。在一千年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要毁灭他们，刑罚他们。我们还说上帝和基督的启示。我过去几十年前了，我体会说上帝和基督的启示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将来在天国里啊，在千禧年当中，我们要跟永远，我们要在上帝和基督的宝座面前昼夜敬拜侍奉他。我想这是祭司的工作啊， 这是我过去的最初的体会啊。最近一些年来，十几年来了，我有个新的体会啊。我们做祭司不是单单在上帝宝座周前昼夜敬拜侍奉赞美，我们还要去到宇宙诸星球去传扬福音，为耶稣做见证，宣扬上帝无限大爱，耶稣的无限牺牲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啊！我相信在一千几年当中啊，我们不是一直坐在宝座，一直跟基督坐宝座的审判世界、审判和天使的，审判的工作是一部分的时间，主还要带我们到宇宙诸天地诸世界去参观访问，我们要为耶稣为上帝做见证。我们受到魔鬼欺凌，又犯罪多了，将要永远灭亡的时候，天父上帝竟然忍受着悲痛忧伤的心，牺牲自己独生爱子来拯救我们。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无限的牺牲，他曾经在天父面前主动的为我们舍命代求，又亲自道成肉身降生为人，为我们忍受了各样的磨难，得胜一切的试探，留下了完全圣洁无罪的榜样。主耶稣又为我们，又向我们人类，又向我们彰显了天父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无限的大爱，传扬了天国的福音，最后还要为我们全人类，为我们每个人的罪恶受尽苦难，被钉十字架，流血舍命，不但在肉身上，更是在心灵当中，为我们的罪受尽了被天父离弃的无限惨痛，做出无限的牺牲，甚至于为我们肠断心碎，心脏破裂而死，才为我们父亲的赎罪代价。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他还要做我们的大祭司中保，直到今天，天天仍然不断用他的宝血为我们赎罪和代求，并且借着圣灵的大能、圣经的真道光照，感化我们信而悔改，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正是由于天父上帝无限的大爱，主耶稣无限的牺牲，圣灵保卫似的不断的在我们心中光照感化拯救我们，我们才能够重新得蒙救赎，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我们要做见证，宣扬福音，这就是祭司的工作。天上的诸世界诸圣灵，他们都没有罪的，他们不需要悔改的，但是他们听到我们的见证，听到上帝和基督的无限宏大爱，他们都是更加受到感动啊！他们会更加爱敬爱上帝了，更加爱耶稣了。所以从今以后，全宇宙不会再有第二个魔鬼出现了，不会再有任何罪恶的事情发生了。所以这就是真的，我们要做祭司，不但在一千年当中做上帝和基督的祭司，并和基督一同守望一千年。甚至启示录22章最后一章，22章3到5节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王做到永远。那个章节我背给你们听啊，在城里有上帝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他们不用灯光热光，因为主上帝要光照他们。第五节说，他们要做王直到永远。好，我想到这一切，我就想到上帝的爱，无限的爱，耶稣无限的牺牲，为我们成就了这无限浩大的救恩。我们将来在天国里有多种身份，我们又是上帝的儿子，我们甘心做他的仆人，我们又要和基督一同做君王，但在上帝和基督面前，我们永远是他的子民百姓。我们又要成为天使一部分，我们还要做祭司，我们将来要跟天父上帝、救主耶稣、众天使永远在一起。我们在将来不是一直坐宝座的，
啊，
我们像天使一样的侍立在上帝宝座左右。在一千年当中，我们作王审判世界、审判恶天使的时候，肯定是坐宝座的，对不对？你们可以想想看，审判官有没有站着审判的？没有吧？审判官，你看台上审判官都是坐宝座的，都是坐在那个座位上的，是吧？我们跟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审判世界、审判恶天使，当然跟主耶稣坐宝座同坐宝座的。但是我们不是一直跟主耶稣同坐宝座的啊。我们现在像天使一样的侍立在上帝宝座左右。怀师母他遭到启示告诉我们啊，将来天使呢都是非常谦卑的，天使呢将来会站在上帝基督宝座的外围，让我们得救的圣徒啊站在宝座的内圈，最靠近主耶稣和天父上帝的地方。这也是应验了主耶稣的祷告，在启示录十七章，主耶稣最后为我们祷告，求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求上帝使我们完全的合而为一，是门徒；第二件事情，求上帝用真理使我们成圣；第三件事情，关于将来的，主耶稣说：“父啊，我将来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使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没有时间，就是和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未有时间以前，我和你同有的荣耀。所以这个时候就完全应验了，我们将来得救的圣徒都在宝座的外围，内圈，在上帝基督宝座的内圈，天使却谦卑的站在外围。我想到这一切，我就想到上帝的无限大爱，耶稣为我做的无限的牺牲，才换取来的无限好大的救恩。但愿主的大爱，无限宏大，能深深的感动我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慕道友的心灵。巴不得今天在座的我们每一位，不求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背体升天。我相信你们也一定有这个愿望。你们也盼望主耶稣早点来，我们都能背体升天，和天父上帝主耶稣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如果我们有这个愿望，有三件事必须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我们都要真正的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因为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约翰福音三章三节，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上帝的国。不重生啊，不但不能够进上帝的国，看都看不到。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这次来的时候，他要以万王之王的身份坐在天父上帝宝座右边，带领千千万万天使驾云降临。这个荣光就是毁灭的烈火啊，没有人看到了还可以存活的。所以没有重生的人连看都看不到，人若不重生，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我们都要真正的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我们传道人要会讲道，每一次讲道啊，我这里顺便讲两句，我以后会单独给你们讲我们怎么样传道，怎么讲道，怎么样传道是更有果效，产生果效，怎么对不信的传福音，我以后会更单独给你们讲。我现在只简单的讲一讲传道讲道的目的。第一是救灵，第二是培灵，第三也讲些圣经要道，坚固他们信仰。什么叫救灵啊？我们过去讲道是培灵讲道，是不是？讲道好像是培灵讲道，这个讲法是不完全正确的。讲道目的不是单单培灵啊，培灵的意思，假设我们有200个信徒聚会啊，他们都已经受洗，都已经重生了，不需要讲救灵，叫培灵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200个信徒都受洗，不可能200个都已经重生了，里面有很多人重生了，可能还有不少人没有重生。没有重生的人不是说一定是坏人啊，千万记住，没有重生的人有的时候是很好的人啊，但是他们没有真正彻底悔改，被圣灵重生。 所以我们每一次讲到讲些救人的道理，其实帮助那些没有悔改重生的，那个立刻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已经重生的还要在基督里要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所以救灵和培灵，有的时候我们讲的题目可以结合一些圣经要道，会兼顾人的信仰。救灵和培灵是主要的。我昨天也讲，不要以为重生很难，罪人可以立刻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甚至不管一个人罪恶多么严重，品格多么败坏，本性多么堕落，当他被上帝的爱也感动，耶稣救恩感动，他可以立刻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我昨天不是举了两个例子吗？一个十字架的强盗，是不是临死前被主的爱感动，彻底的痛悔认罪，他的罪立刻就被主的宝血洗净了，他的心已经被圣灵重生了，在上帝眼中看来，他已经不再是罪人，不再是个强盗，他是上帝所爱的儿子啊，他将来可以得永生进天国的。当时这个十字架强盗对主耶稣说，主耶稣啊，你得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有人说啊，我过去听到有一个人说他没有悔改认罪，耶稣也救了他。我说你怎么晓得他没有悔改认罪？好像他表面上没有说主耶稣啊你赦免我的罪啊，他说主耶稣啊你得国降临，其实这句话充满了痛悔啊。我们不知道，主耶稣知道啊，他起先责备那个强盗，你为什么讥笑耶稣呢？你跟我是一样受刑罚的，你难道还不惧怕上帝吗？我们受的刑罚是我们应该的。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你为什么讥笑他呢？因为他责备那个强盗，就等于责备自己啊。当他向主耶稣说，主啊，求愿主耶稣啊，你得过降临时求你纪念我，这个话是充满了痛悔啊。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完全知道他的意思。主耶稣啊，我悔改的太晚了，我到临死前才悔改，我现在重新做人机会都没有了。主耶稣啊，今生我没有悔改，没有机会悔改跟从你，我将来求你得过降临，求你纪念我，求你赦免我的罪，求你说我将来得永生，我在天国里头要永远跟从你，敬爱你，侍奉你。这句话是充满了痛悔啊！主耶稣马上回答他，不需要等到将来，我今日是在告诉你，你将来要跟我在乐园里了。乐园是什么地方？我刚才讲了，天父的家，上帝的乐园。我们将来在天国里可以看到十字架的强盗。我那句话当时当然那个重新翻译了啊，我这里面跟你们稍微讲一讲也好，你们很多都是传道同工，你们将来都可能要研究圣经，也会讲到的是吧。这句话呢就希腊文了，主耶稣对他说啊，那个话中文翻译呢犯错了，不能怪中文，英文也犯错了，主要是标点符号打错了。新的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希腊文最初没有标点符号的，这个标点符号是公元500多年天主教一个神学家把它加上去的，这个标点符号搞错了，意思就改变了。他的原文是这么说的啊，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这个今天是应该跟后面去还是跟前面这句呢？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因为我读过一年希腊文，我知道希腊文的文法习惯了，希腊文跟英文差不多的，他把时间都放在后面的。你们听到比如说外国人讲话是吧，比如一个美国人或者英国人跟你讲话，他说我今天到公园去了，他会怎么说？他先说我到公园去了，今天放在后面的。你们读过英文都知道是吧，他说我去买东西，我到商场去买东西，他先把重要的事情放在前面，我到商场去买东西了，今天或者昨天我到商场，他把时间放在后面的。我们中国人正好相反，我们中国人把时间放在前面的是吧，我今天到公园去了啊，我昨天到商店里去买东西了，是把时间放在前面。你外国人讲话了，英国国外美国人英国人讲话，包括希腊文， 他都把时间放在后面。所以这个标点符号怎么打破呢？我是在告诉你，今天要翻成中文的时候，一个标点符号，今天跟上面这一句，就是我今天是在告诉你，你将来要跟我在乐园里的，这就是最正确的翻译。现在怎么翻译呢？我是在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的。他把今天放到下面，你把今天放到下面了，就不符合事实了。你们想想看，假如说耶稣对他说，我是在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今天有没有到乐园？没有啊。首先耶稣三点钟下午就断气了，耶稣断气以后埋葬在坟墓里了，耶稣死了以后有没有到乐园？没有啊。耶稣亲自说的啊，亚拿三日三夜在鱼腹里头是吧，人子照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这是耶稣亲口说的。他死了以后埋在坟墓里，还有那个圣经当中也说他在阴间啊，耶稣这个三日三夜在阴间里面。你们晓得这个阴间，这是一个翻译是迷信的话，好像我们人活的人是在阳间，死了以后在阴间好像有活动的，原文没有阴间的那个词啊，在英文圣经那个 King James 那个版本了，都把它翻成坟墓。我们中文翻成什么阴间阴间，英文圣经都把它翻成坟墓了。反正阴间就是迷信的意思了，好像人死了以后还有知觉，他在阴间里还有活动了。他的原文就是坟墓啊，人死了没有知觉的。所以耶稣死了以后三日三夜在坟墓里面，怎么能够说呢？啊，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要跟我在乐园里了，不符事实。耶稣自己也没有到乐园，耶稣自己在坟墓里头，中文话的是阴间。而且耶稣趁着第一次复活以后，向第一个向玛利亚显现，是不是？玛利亚要抱他的脚，要拜他。耶稣说：“你不要摸我。”我还没有生产去见我的父。所以耶稣对玛利亚是非常爱的，他晓得玛利亚是非常伤心啊，连两个天使都不能安慰他。因为玛利亚第一次到坟墓那里，看到坟墓两个天使啊，他的眼睛可能流了眼泪都看不清楚了。那两个人就问他啊，夫人你找谁呢？他也看也不看，他说我不知道，什么人把我的手拿了去了。两个天使，玛利亚都没有看他们，就这么回答他，我不知道我的书。这个时候耶稣一个好像管员的时候，耶稣想到亲自显现了，起先也问，耶稣问他，夫人你找谁啊？他也是一样回答，他说有人把我主的身体拿了去了，先生你如果知道你告诉我，我去把他拿回来。耶稣马上就用希伯来话叫他的名字玛利亚，这一叫玛利亚醒过来了，这是耶稣的口气啊，他一看是主耶稣啊，他欢喜不得了，他就跑上拜耶稣啊，抱了耶稣的脚拜他。耶稣对他说，你不要摸我，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去告诉我的门徒，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所以你看耶稣死了以后，像玛利亚显现还没有到乐园，上帝在乐园里面他没有去，所以那个中文翻译就不通了。再说十字架的强盗当天有没有到乐园？也没有啊，十字架的强盗当天没有死的。当时你们晓得吧，犹太人要求罗马巡抚说，明天是安息日，是个大日，最好把十字架放下来，比拉多同意了，罗马兵丁呢去跑到那十字架旁边，把强盗的腿打断了，把十字架放下来，怕他逃走嘛，所以把他腿打断了，放下来就不会逃走了。当他们要打耶稣的脚的时候，看到耶稣已经断气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但是有一个兵啊，用枪刺耶稣的肋旁，有血和水流出来，说明耶稣死亡的原因是什么？耶稣不是被钉十字架钉死的，你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因为十字架钉死不会死得这么快的。耶稣几个小时就死了，心脏破裂，有血和水流出来。怀斯莫说耶稣死亡的原因是心脏破裂， 我看到基督教有一个神学家叫黑雷布斯，他不是本会的基督教的，他写了一本圣经史册，写得很好。他也说耶稣死亡的原因是心脏破裂，有一个枪刺他的心脏，就有水和血流出来，说明耶稣死亡的原因是什么呢？他是为我们的罪受到天父的这个遗弃，这种痛苦啊！我相信耶稣这三个小时，从五正到圣处，这个三个小时天地黑暗的，耶稣的心灵完全黑暗的，上帝离开了他，他认为甚至有可能是永远离开了。所以你看耶稣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从五正到圣处天地都黑暗的，他大声的喊叫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感到上帝离弃了他，他怕这种离弃是永远的，他再也不能回到天父那里去了。真的，耶稣他死亡，你们想，这是一个奥秘啊！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他直到第三天复活的，死了以后到天父那里去是吧？甚至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的强盗向他祈求的时候，他都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他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跟我在乐园里。耶稣那个时候他相信他死了以后第三天复活到乐园去的。但是奇妙的是什么呢？我们难以理解，从五正中午十二点到圣处下午三点钟，遍地黑暗，耶稣心里完全黑暗了，黑暗到什么程度啊？他感到天父离开了他，他在这个三个小时当中他已经没有希望可以复活回到天父那里去了，好像上帝把他的心里给他应许的收回了，他的心灵这种痛苦。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在那个三个小时当中受的痛苦，比我们罪人将来在硫磺湖当中任何人受的罪受的刑罚更重更痛苦。因为将来罪人灭亡，撒旦灭亡，他们对上帝没有感情的，最多他们想到，哎呀，我们永远灭亡了，当然也很痛苦的，跟耶稣不能比啊！耶稣跟天父上帝这种三位一体这种无限的大爱从来没有离开过，为了我们的罪，耶稣他看不清楚还能够复活了，这种痛苦他是受不了的，他心脏为什么会破裂的呢？那是极度痛苦，我都难以想象。你们晓得不是心脏，假如不是心脏破裂而死的话，不会有水和血流出来，你们相信吗？假设有解剖医生的话，假如有医生的话，你问他呢，你尸体解剖的时候，你把他的心脏割开，没有血的，没有水的，因为人死了以后心脏是收缩的，血液都没有了。我年轻的时候家里面他们杀鸡的时候，问他们要一个心脏，鸡的心脏了，我拿个刀啊把它破开看看里头有没有血啊，破开以后没有血流出来，也没有水，就是一点那个血迹在里面，经收缩的。耶稣为什么死了以后一枪刺下去有水和血流出来了？他心脏破裂，这个血液喷出来把心脏膨大，血管破裂，这种事情怎么会产生啊？那是极其的痛苦，我们简直难以想象的。心跳，人紧张的时候是吧，心跳得快，嗡嗡嗡嗡，害怕的时候跳得快是吧，紧张啊。耶稣他被天父离弃，这种痛苦他实在受不了，这种痛苦啊，他的血压可能升得非常高，他的心脏跳动得非常快，甚至他心脏都受不了了，血管都爆裂了，这种是个奥秘啊。因为血管爆裂，这个血就喷出来，心脏就膨大，一膨大呢，时间一久就变成水和血，水就是血清，血就是血液。所以我们要想到耶稣救赎我们，为我们做出无限的牺牲，忍受了无限的惨痛，这个惨痛没有人可以理解，没有人可以理解。我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这个三个小时临死之前所说的痛苦，比撒旦和天使二人在硫磺湖说的痛苦更大，我相信。所以我们对天父大爱，主耶稣牺牲为救赎我们所受的苦难，我们体会的都是非常少，非常有限。 我天天恳求主，但愿天父上帝救主耶稣无限的宏恩大爱能更深更深的感动我，使我也能更加爱主爱人。所以那句话应当翻译，主耶稣对十字架强盗说，我今日实在告诉你，你将来要跟我在乐园里了。你看看十字架的强盗可以立刻信任悔改，被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为什么我们不能啊？每一个人都能啊。还有那个税吏长撒该要看看耶稣，被耶稣爱感动，彻底的悔改，立刻重生。那个十字架那个税吏长撒该对耶稣说，说啊，我愿意把我一半的钱财周济穷人，我如果敲诈了谁，勒索了谁，我还他四倍。你看他的悔改多么彻底。耶稣都欢乐起来了，说今天救恩临到了他的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常常说，十字架的强盗可以立刻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税吏长撒该可以立刻被主的爱感动，彻底的痛悔，被圣灵重生。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为什么不能？只要我们愿意悔改，我没有力量悔改没关系。有的人说，哎呀，我改不了我的坏脾气啊，我胜不过这个罪啊，没关系，耶稣能够帮助你得胜。他要越是你愿意不愿意悔改，你愿意不愿意信靠我悔改自己罪，求我来帮助你，愿意，主耶稣是无所不能的，他圣灵大人是无所不能的，他能够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能够胜过我们的坏脾气，他们能改变我们有罪的本性，他能使最软弱的变成最刚强的，最污秽的变成最圣洁的，最麻木的心肠的变成最爱主爱人的，主的救恩是大有能力。所以我们要讲这个信息，要讲给弟兄姐妹听，我们都要真正信而悔改重生。你说重生觉得难还是容易？又难又容易。容易到什么程度呢？十字架强盗都能立刻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耶稣说，税吏娼妓比你们先进上帝，比法利赛人先进上帝的国，容易。你说难呢？有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悔改重生，有许多传道都没有悔改重生，这是耶稣亲口说的。你看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八章怎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够渡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是吧？下面说，将来必定有许多的人来对我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那时我就要明明对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啊，这些作恶的人啊，不一定是非常邪恶的，不一定的。当然这些人当中也有些非常恶的啊，尤其是很恶的人也有，是吧？有些教霸，是吧？但是也有的是不一定是很恶的人啊，但是他们明白上帝的大爱，耶稣救恩，却始终不肯彻底悔改重生，那么他们的罪比不信主的人的罪更严重。我就想到耶稣最后看到那个城里面的人啊，看到这个许多人不悔改啊，耶稣是很忧伤啊。耶稣说了一些警告的话，你们记得吧？在马可福音当中，耶稣说，怀塞大，你有祸了，过拉逊啊，你有祸了，加布农啊，你有祸了，因为我在你们中间行的神迹奇事，如果行在索多玛，他们还可以存留到今天。这是我告诉你们，在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刑罚比你们还轻呢。所以这里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不一定是什么行为特别恶，但是耶稣看的，一个上帝仆人，一个基督徒，在基督教一生当在教会当中传的工作，明白很多道理，始终不悔改，那么他们的罪比外邦人更重。所以 这是很重要的道理。我巴不得每一个人，我们讲道的时候，对每一个人都要劝他们立刻信而悔改。我在内心摸道友，我常常这样说的，我说你们先摸道友，你们现在是查经准备受洗，受洗是重要的，因为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但是受洗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信，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这个信要真正的信，要信而悔改，被主的宝血洗礼，被圣灵重生，重生比你受洗更重要。我对那个信摩道友说，你不是要等到你明白很多道理受洗以后，你才能够做上帝所爱的儿女，太晚了，你现在就立刻可以信而悔改，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这是更重要的。我劝他们，你们立刻信而悔改，做上帝所爱的儿女吧，然后再查考圣经，研究怎么受洗，万一没有机会受洗，你也能够得永生天国。反过来说，你受了洗，你没有重生，还是不能得救的嘛。所以受洗并不是难，对那些愿意悔改的人，受洗悔改重生不是靠我们自己，不是靠自己来改变自己，靠自己一辈子都改不好，让圣灵，求圣灵来改变我们啊！罪人可以立刻信，会被圣灵重生。所以重生是从某方面讲是非常容易的，对愿意悔改的人，愿意相信的人，都可以立刻被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悔改，信而悔改是很重要的。圣经说，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悔改不是靠自己改，常常我听到啊，弟兄姐妹很难啊，我改不了自己的坏习惯、坏脾气啊，胜不过罪啊。我们都是这样的，不是靠你自己，靠我们自己改啊，靠我们自己改，我们都不能得救了，都灭亡了。我们求耶稣来改变我们，但是我们又要愿意悔改，这个心必须要做。所以对愿意悔改的都可以立刻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但是对那些不愿悔改的呢，那时是没有办法，难如登天，他不愿悔改，耶稣也不能勉强了，耶稣可以流了眼泪看着他灭亡，也不能挽回他们。对愿意信而悔改都可以。我也常常说，让弟兄姐妹知道我们自己有没有重生，很简单，我说你们问自己一个问题啊，我不要你们回答，你们自己来问自己，我每天早上有没有祷告，晚上有没有祷告，我自己个人有没有祷告，我每一次祷告当中有没有不断的悔改认罪，追求成圣，离罪成圣，爱上帝的人，有没有天天这么做啊？你有没有有的时候你思想上、言语上、行为上有任何的罪，圣灵就会责备你，你就不平安，你就必须要悔改认罪，求主饶恕，求主帮你得胜，然后再充满平安喜乐，你有没有这个经验？你如果是天天这么追求有经验的，你已经重生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还没有重生。如果一个弟兄姐妹没有早上祷告，自己啊，不是一起祷告，家里一起祷告不算数，就你自己如果没有早上祷告、晚上祷告，没有祷告就没有悔改认罪，不可能悔改认罪，就是没有重生嘛。我也想的，没有重生的人不是说都是不好的人，也不是都是信的不真信，没有重生的人品格也可以很好的，而且他真的相信，他们也希望得永生天国，但是没有重生啊。我说尼哥底母这个人好不好？耶稣讲重生的道理，第一个是对尼哥底母说的。尼哥底母当时在法利赛人，他是德高望重的，他夜里来看耶稣，他真是一个寻求圣礼的人，但耶稣知道他没有悔改，没有重生，他不认识自己是个罪人，所以耶稣第一句话就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感谢上帝啊，尼哥底母开始的时候有点反感的，他受不了，他觉得耶稣不尊重他，但他后来他谦卑了，他后来悔改重生了。这个，所以我常常对弟兄姐妹说啊，我们的慕道友还没有受洗的慕道友啊，你们不是要等到查经受洗以后才能说上帝所爱的儿女，你现在立刻可以说上帝所爱的儿女，立刻信而悔改，立刻求宝血洗净自己罪，求圣灵洁净更新，重生自己心灵，立刻得到成就，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啊。我对那些老信徒来说， 我们当然相信一百个信徒受洗不可能一百个都重生了，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跟传道人讲道有关系。这个传道人讲道如果重视，他会重视这个救灵培灵讲道，那么更多的人会重生。尤其传道人自己没有悔改重生，讲不出这个重要的道理，那么可以受洗大部分都没有重生，重生是少数。假如大部分的信徒都重生了，这个教会就要兴旺了。我们要学习主耶稣榜样，效法上帝的榜样。上帝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有一人成人，所以我们讲道人也应该像上帝一样，我们愿意全部信徒都重生，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不愿意一个人成人。我们有这个心灵，讲道也不管讲什么题目，要默想这个题目里面有哪些教训可以帮助那些没有悔改重生的人，感动他们啊，有哪些教训可以培灵的，我们一定要这样子。所以重生是第一很重要。第二件事情，重生以后还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我喜欢你们看那个喜乐的泉源这本书，很好的。怀斯摩写的前面七章就讲罪人怎么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后面六章讲重生以后像个小孩子婴孩怎么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的。很好，这本书是我最喜欢的。我14岁悔改受洗加入教会，我就看这本书，我就知道我真的悔改重生了，我就明白了。这本书那个第八章啊，题目是在基督里长大成人啊，在基督里成长。第八章的第一段话怎么说的？你看我有好多句子还会背啊，那个是年轻的时候看了多少遍，老师印象很深了，很多句子还会背。第八章的第一句话就说：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是凭着内心的改革，圣经称这种改革为重生。你看讲得很清楚吧，我再背一遍啊，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原是凭着内心的改革，圣经称这种改革为重生。那个改革了就悔改改变的意思啊，那个是。下面还有一句话，一个刚悔改归向耶稣的人好像一个才生的婴孩，还要在基督里健康上长大成人。所以前面七章像罪人怎么样悔改认罪，靠了耶稣帮助悔改认罪彻底重生，后面六章怎么在基督里长大成人。所以我们这些道理都透彻的明白，我们就会讲到了啊。我们首先要帮助那些没有悔改重生的立刻先要悔改被圣灵重生，已经重生的上帝儿女，希望他们在基督里快快的长大成人，还有基督长成圣量。怎么样那个健康成长呢？五件事情天天做。第一件事情，祷告。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祷告。你想想看，我们早上起来不祷告，这一天怎么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无罪的生活？不可能的。世界上充满了罪恶引诱，我们自己本身也会引诱我们。雅各书说，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要胜过自己的罪性，胜过自己的肉体心、眼目心、精神骄傲，胜过自己犯罪的倾向。我们必须要祷告啊，靠了主的宝血，供了圣灵大能。不祷告怎么过得胜生活？晚上一定要祷告。晚上如果不祷告，我们带了没有悔改的睡去，这是很危险的。一下子天灾人祸，过去唐山地震，半夜里地震，很多人在睡梦当中已经被埋到地里了。早晚的祷告量是最重要的，中午有时间也可以祷告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你看他天没有亮去祷告，到旷野去祷告，一天工作完了，他一个人上山祷告，叫门徒里面去，他一个人上山祷告。耶稣都重视祷告啊，他如果不重视祷告，他也不能够过无罪生活，他也必须靠圣灵大能啊，靠上帝的帮助啊。所以耶稣都重视祷告。耶稣中午也的时候没有时间祷告，因为整天都是人包围着他， 需要他的帮助，所以他中午时间没有办法祷告，有的是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所以有的是耶稣带门徒啊到一个地方去啊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耶稣太忙了，但是耶稣他早上晚上非常重要的祷告，更重要的学会耶稣的心灵是随时随地时时不断跟天父上帝亲密的交往。耶稣对门徒说啊，父在我的里面，我是父里面，你不相信吗？我现在跟你们讲的话是父接着我说的。像这些耶稣跟上帝保持关系，所以我们也学会祷告啊，不但早上晚上祷告，要学习不断的祷告。以弗所书第六章说，靠着圣灵随时都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坚行不倦，不但为自己祷告了，还为众圣徒祷告，还为保罗祷告，保罗上也为我祷告，还有哥罗这个传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所以学会祷告，我们要想过得胜的生活，更圣洁无罪的生活，使我们更加有爱主爱人的心，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必须要学会随时不断的不住的祷告。第二，要研究圣经，默想主的话语，主的话语能够喂养我们属灵生命。耶稣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是吧？马太福音十章第几节？十章是不是四节？我记不清楚了啊。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主的话能够喂养我们属灵生命，主的话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灵，主的话能够建造我们完美的基督化的品格。所以耶稣在为门徒祷告的时候，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耶稣祷告的时候，父啊，求你用真理，求上帝，求你用真理使门徒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原文就是你的话就是真理，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个道也可以翻成你的话就是真理，主的话能够使我们成圣。还有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十七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都是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上帝的话能够是叫属上帝的人完全得以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要品格成圣啊，需要圣灵的大能，祷告，需要宝血的洗净，祷告，还有读圣经，需要用主的道主的话，而且我们还研究圣经的要道啊。每天读圣经啊，首先要学会默想主的话，把主的话一句一句当食物吃下去，还要研究圣经的基本信仰要道，单一的启示预言，把我们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那个毫无错误，永不动摇。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完成。我等会跟你们啊，第二堂第二题目还要跟你们讲，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将来我们不会被这个邪灵六道所迷惑。任何道理，我们一听就晓得它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我们都明白，都根据圣经都可以明白，这大好基础。而且我们明白了以后，我们去将来就靠圣灵大能，大有能力把这些正道要传遍。所以研究圣经很重要。第三件事情呢，不断的追求离罪成圣，善恶由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不断的，我认为要时时基督徒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靠着主的宝血功劳，靠着主的宝血，主的恩主，主的正道，所不断的追求离罪成圣，善恶由圣，更深爱上帝爱人。第四件事情呢，还要不断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责任。主耶稣说，是比受更为有福啊，帮助别人 比接受帮助更有福。耶稣这句话，是比受更为有福，不但只是金钱方面，帮助别人是比受更为有福，也是传道工作。我们传道救人，救别人就救自己，帮助别人自己得到帮更大帮助，造福给别人自己得到更大的福气恩惠，是比受更为有福啊。而且从反面来说呢，我们如果不尽到传道救人责任，就等于犯了什么罪啊？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等于是见死不救啊！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从更高的含义就是犯了杀人的罪。这是上帝讲的，上帝对先知以西结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我差遣你去警告恶人，你如果不去警告他，恶人要死在罪中。”我要向你讨他上面的罪，是吧？他说你看到义人犯罪，如果你不去劝诫他，义人灭亡了，我想讨他上面的罪。如果你劝诫了他，他悔改了，得蒙拯救了，你也就自己脱离了你的罪。而且保罗就体会很深的，保罗说我传福音也没有什么可夸可的，我如果甘心去做这个事情，我必定得赏赐，我如果不甘心，这人已经托付给我了。保罗说了一句话，什么？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如果我们不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责任，就等于是见死不救啊，犯了杀人的罪。所以啊，反过来，是比受更为有福。我们如果去传道救人，我们救别人，自己得到更大拯救。真的是这样的，我们为主所做的一切，我们与基督同受苦难，将来要同享荣耀。我们为主做的功是有福的，将来我们在天国里得到更大的荣耀奖赏啊！爱主爱人。好，第五件事情呢，还要学会凡事感恩，靠主常乐，靠主常常喜乐。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常常喜乐，得胜一切的考验。这五件事情很重要啊！我昨天提到的是吧？我们晓得人生总是必难免有磨难、有失恋的时候来到。有一句话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常常十有八九，迟早总会遇到，尤其是。生离死别是吧？家里人、亲人生离死别的时候，也是一份难念的经啊，是不是？我这个是深有体会的啊。但是我们信靠主的人不难念了，难念的经也变成容易念了。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我们也靠得住，没有什么不如意，我们充满平安喜乐，凡事感恩，靠着常常喜乐，得胜一切考验。我们在这个小的事情得胜一切考验，将来。大的空前考验来到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靠主得胜了，真的是这样的。我昨天讲到我自己的妻子啊，罗斯姆啊，她在今年1月25号在医院里面在主里安睡了。她一生是真是很有爱心的，她很关心我的身体健康，她在生活上都是照顾我的。而且他，我更感谢他，他帮我传道工作，帮我做了很多的这个幕后的工作。我就写了很多讲稿，写的字很潦草，他都帮我抄下来，抄在一本本子上，抄了非常清楚。后来有电脑了，他帮我打电脑打在里头。我后来能够抄很多的书啊，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真的很难做到，因为我那个工作是早上上班下班很忙的。他帮我打好了，我就利用这个空的时间，回来的时间，安息天、星期天的时间，我把它变成书啊，抄完增加很多内容，这是很大的贡献，我很感谢他。但他今年来晚年的时候，他身体比较弱，他稍微比我大几岁，他去世的时候90岁，差一个月，1月25号是他去安睡了，2月25号就是他的生日。就是正好90岁，差一个月。那么特别临终这几年呢，他身体也比较虚弱， 到后来这好有几年啊，有大概恐怕有三四年的时间，做饭烧菜家务都我去做了，都我做了。那么到后来他身体虚弱了，甚至有的时候小便大便也会射紧了啊。有一次半夜里面，他睡在一个大的房间，一个大的床，我呢睡在旁边一个小的房间，因为有个电脑啊，我晚上工作打电话不影响他睡他的，我在打电脑什么，晚上我就睡在小床上。那么有一天半夜里，他就叫醒了我了，他就坐在那个床上，他对我说：“我怎么这么没有用啊？我把床都尿湿了，小便湿紧啊，把床都尿湿了。”啊，我就安慰他：“哎，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老年人都是会有这个情况啊，不要紧。”啊，我说保罗他说过这句话了，保罗他说：“所以我们不伤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至善至谦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我们年老的时候忍受这些苦难，主跟我们同在，主爱我们啊！不要紧，没关系啊！以后我就买了一点药，买了一些小的毛巾啊，给他垫了里头啊。万一为什么买毛巾呢？因为成人尿片，但是用药片不好，用药片有什么好处呢？用这小的毛巾啊，白天他可以上自己上洗手间上厕所 啊。假如把他弄了药片，他什么都不好动，他什么都不做，身体更加坏，要垮的。所以让他活动活动吧，药片潮了也没关系，是吧？换一换也很容易，但最后一个月那他就没有起来，没有力量上床，这个上小便了。我就晚上就跟他全部要成人药片啊，那么我也常常鼓励他陪他到路外面走走。我们旁边有个小的公园啊，我就搀着他的手，他一个人不敢出去，他怕摔跤，走得也慢。我搀他的手呢，他胆子大了，不会摔跤了。我们一面走一面唱他赞美诗啊，主要是我唱，我说你就心里唱，因为他走路唱不动啊，我身体好，我一面走路还可以唱。我最喜欢唱的这两首赞美诗，一首是主为我舍主名，原文是你为我舍你名，我改成主为我舍主名，流出我自宝血，要将你罪洗净，使你得成圣洁，我命为你舍掉，这恩你怎样报？这首诗啊，有四节，我们都会背啊。唱，还有一首是为主而生活，为主而生活，死生非虚过，说做万般事，不求主喜乐。这首诗啊，那么我一边唱，我们一边走啊。有的时候累了，站站停停再走，走个半个小时，为了他身体更好。后来呢，最后他进了医院了，因为他心跳很快，气切，医院里住了将近两个月，最后在主里安睡了。最后他在医院里感染了肺炎，根据没办法挽回了。不过也是很感谢主了，在医院里面他很有爱心，他也很关心我们的。他的弟弟是做医生的，他就来看他，跟我每天中午晚上到医院去看他，为他吃点东西啊，跟他一起做祷告啊，唱他赞美诗啊。好了，唱完了他就赶我走了，你们回家吧，这个医院空气不好要传染，催我们走。晚上六点钟到九点钟可以探访病人的，我们去了也没多久他就要我们走了。他说你们在这里我不安心啊，你们走了我可以休息啊。我们好好好，我们看到弟弟就在后面啊，躲在后面看看他有没有需要帮助的，看一看他。他不像别的人生病了要有人陪他陪陪他，他不要，他怕我们会感染，这里空气不干净，你们赶快回去。最后在主的安睡，也感谢主。我就想到这一点了，家家有份难念的经啊，我真的感到他这几年身体衰弱，我没有难念的经 啊，我感到他一生都照顾我，一生都服侍我，帮助我这么多。他现在年老体衰，我能够照顾他，不是主给我的福分吗？我常感谢主，让我有机会也能够照顾照顾他。所以我是这样的，我从来没有感到啊难念的经嘛。人生不如意的事，常常说一不行。我们靠着主，那个凡事感恩，靠着从的得胜一切考验。那么第三件事情啊，我想多了一点啊。你们这是传道同工义工啊，你们将来要学会讲道，我也是想给你们听多一点，也给你们参考参考啊。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都要献身传道救灵。传道救灵不单是传道的责任啊，也是每一个信徒的责任啊。所以我讲三件事情嘛，要等候耶稣再来。首先都要重生，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第二件事情呢，重生以后在基督里要不断的健康成长，长大成人，还有基督长成身量。我刚才讲的五件事情是吧。第三件事情什么呢，都要献身传道啊，不是传道人要献身传道，我们弟兄姐妹都要献身的。这是保罗讲的，不是我讲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使徒保罗怎么说？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呢，是理所当然的。这个话是对谁说的？不是对传道人说的，是对弟兄姐妹说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传道人，不要忘记啊。我们教会传道人是有两种传道人，一种是终身献身的专职的传道人啊，比如像朱牧师就终身献身专职的传道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呢都是义务的传道人，我们称他义工，都应该说传道人啊。不要忘记我们都是祭司啊，旧约里面做祭司的是吧，必须是立位支派亚伦的子孙啊，还有男的女的还不能说祭司的。但新的时代呢，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真正的祭司啊，是彼得后书一章第九节是吧，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为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若奇妙光明神的美德。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有君王尊荣的祭司啊，我们今生要做祭司，将来到天国里一千禧年当中，在天国里还做祭司了，我们是上帝和基督的祭司。所以今生要尽到祭司责任，首先要传道，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传道。首先向家里人传，有近皆缘，家里面看看我们家里面的父亲有没有信主，父母亲有没有信主，我们的儿女孩子有没有信主，我们的丈夫有没有信主，我们的妻子有没有信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信主，还有我们的伯父伯母叔父叔母舅父舅母姨父姨母有没有回个信主，他们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他们有没有回个信主。如果没有的话，这是我们第一个责任，别的人不认识他，我们是亲戚关系嘛，容易找到他们对吧。我们就要用爱心天天为他们恳切祷告，用爱心来感化他们，让他们看到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变得更有爱心了，我们品格更完美了，更谦卑柔和忍耐神气，关心别人，关心他们，会感动他们的，预备心灵啊。然后找机会向他传福音，传福音很多种方法了，自己会传的跟他说，做见证传福音，也可以利用小册子啊光碟啊，买一点给他们看看，也是一个方法。教会有什么机会，不到圣诞节不到会把他们带到教会来听听，都是个方法啊。我们首先向家里传，由近及远。假如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这么热心做工啊，我这个教会就要大大的兴旺了。你们看啊，假如说100人的教会，一年以后就变成加几倍了，加两三倍啊，每一年带三个人，一个人带三个人信耶稣，那就三倍了。一个教堂就做不下了，做不下是好事啊，一个教堂做不下就要变成两个教堂三个教堂啊。所以弟兄姐妹一定鼓励他们做传道工作，传道人当然更要献身带头做传道的工作。 而且更要求圣灵把你浇灌。好，这个第一个题目讲到这里，好，我看现在到三点，我再第二题目简单讲几句啊，我下面下去跟你们详细再讲。就是我们，这是我基本上昨天讲的，跟昨天讲的所谓大同小异，有点不同，是吧？有的地方多讲一点。主耶稣很快就要再来，叫我们回天下，这是当今最重要的信息。要预备迎接主来。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讲到主耶稣再来之前，还有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应许，圣灵完全要陪伴。主耶稣早就说，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启示录14章6到12节，在主耶稣再来之前，这个三个天使信息要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然后才是两种收割基督福音。而且为了帮助我们把天国福音三天信息传遍，上帝在圣经当中应许要赐下圣灵的关于来浇灌我们啊。我们晓得约珥的预言在使徒时代已经初步的第一次应验。约珥的预言怎么说呢？在约珥书第二章末了一段吧，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我的灵要浇灌我的仆人和侍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神迹奇事，有血有火有烟囱，到那时凡求告耶和华名的都被得救。所以这段预言在使徒时代已经第一次应验了，就五旬节圣灵陪降的时候，耶稣升天的时候把门徒带到橄榄山，耶稣升天的时候门徒还不知道，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不多几日你们受圣灵的洗。有的门徒还不明白了，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现在到了吗？他们以为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就等于是再来了，他们那个再来的道理都不明白。他说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到了吗？他到那个时候门徒都不知道，耶稣要复兴以色列国是天上的以色列国，属天的，不是属地的。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耶稣对他们说，父凭了自己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要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个话，耶稣就上升了，耶稣渐渐的上升了，一会就一朵云彩把耶稣接了去，他们就看不见耶稣了，他们还站在那里依依不舍啊。当时耶稣派了两个天使站在旁边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在这里定睛望天呢、啊、你们看到这耶稣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子来再来啊？门徒回去以后不离开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天天祷告聚会啊，彼此勉励，等预备了10天之久，到了五旬节是个大节，他们在五旬节那一天在那里聚会祷告的时候，圣灵就陪降啊，忽然地大震动，一阵大风吹过，圣灵像火焰的石头降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那一天讲到有3000人受洗，是吧？另外一天彼得约翰伸出祷告，下午3点钟进入圣殿，有一个要饭的人想问他们要求一些施舍，彼得就受圣灵感动对他说啊，他说，你定睛望我们，金子银子我都没有，但是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们，我现在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从地上起来行走。说了这话就把他拉起来，他立刻就变成个健壮的人，能够行走，能够跳跃，大声赞美上帝，一手拉着彼得，一手拉着约翰，一边手一边赞美上帝。这个是犹太人都围观，五旬节了，很多的犹太人，全国的全世界犹太人都来过节的，他们围观的时候，彼得就向他们传扬福音，那一天就5000个男人受洗，好像得救人天天嫁给他们。所以你看 这个圣灵那是早已的降临，带来这么大的功效。圣灵还有完语，在将来再有一次应验，成为完语的复兴，在耶和华大日之前，有空前的复兴来到。我们现在都要为这个准备，主来日之近了。我等会下面我都会跟你们继续讲。现在让你们那个稍微休息一下。